认识上帝的默示，
回顾救恩的历史，
重温生活的诫命，
领受立约的应许。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浅说，李重恩老师主讲。
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旧约浅说，这是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我是李重恩，欢迎你的收听。今天呢是旧约浅说的第九讲了，我给了一个的主题，叫做领袖学堂。领袖学堂，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呢，乱世会出英雄。那今天呢，我们的确，要来认识了解一个圣经历史当中的乱世，但到底这个乱世是否成就了一些的英雄呢？那稍后呢，大家就可以留心的来听听。今天我们要来了解的这个历史阶段呢，就是士师时期。士师记让我们了解有士师的这个时期。话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直到扫罗被立为王，让以色列成为一个王国，中间呢所经历的时间，离开埃及到立王立国呢，当中共有396年。这390多年呢，又可以分成为三个主要的时期。首先是旷野漂流的40年，然后呢是约书亚时代的16年，接着就是士师记当中的士师时代340年。那这样一分你就看到，主要的段落呢就是士师记的340年的时间。而这300多年呢，也可以说以色列人的一个黑暗时代，因为这个时代跟刚刚过去的约书亚的时代呢，形成了相当强烈的一个对比。之前约书亚时代可以说是一个胜利的时代，荣耀的时代，但到了士师的时代呢，却是一个失败的时代，一个羞辱的时代。在士师记里，以色列人没有王，没有众望所归的领袖。其实他们不是没有领袖，不是没有王，反过来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神来作为他们君王的这样的尊崇，接受从神而来作王的管制，以致人们任意而行。除了任意而行犯罪失败之外，就是呢，当时的以色列人与外邦人混杂，社会上充满了悲剧，以色列人离弃了真神，反而呢去拜偶像，也遭受了四围外族的压迫，也受外族的影响，那种的生活，那种的素质，那些的道德呢，都出现很多问题。但是这个时代又让我们看到，只要以色列神的百姓呼求神的话呢，仍然可以得到拯救。不过得帮助之后，很快的他们又再一次回复到之前背叛犯罪的那种的光景当中，又重新受到了仇敌外族的欺压。以色列人在士师记的300多年当中呢，就是不断重复又重复着这样一个循环。那弟兄姊妹，你自己去反省一下，这是不是好像今天一些基督徒一些弟兄姊妹的写照呢？经历了犯罪，求神的帮助，得到解决，得到拯救，但然后很快又再进入犯罪的网罗当中。哇，这样的循环令人呢深受捆绑。神对士师记的默示，还有这卷书的一个的编辑编排呢，看来都有很特别的一面。因为呢，内容并没有完全的把这300多年的历史都记录下来，而是呢选取了个别的人物和事件作为重点式的记录，目的呢就是要显明属灵的真理、信仰的教导， 因此呢，我们翻开看士师记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对底波拉、基甸、参孙等等有代表性的士师呢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不能够全面掌握整个历史阶段，但还是透过个别的人物，我们了解到士师时代的特征还有当代的问题。这个士师时期的历史呢，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在约书亚和大祭司以利亚撒离开世界之后就开始了这个历史阶段。他们死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光景是这样的。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哎，看来事情很好啊，是一个太平的时代，没有征战的时代。约书亚分地完了，他知道自己呢年纪老了，将会走世人必走的路，就是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呢，他聚集了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还有所有的官长，告诉、吩咐、警戒他们以下的一些重要事项，包括什么呢？第一，剩下的迦南人，神必定按着所应许的将他们赶出去，以色列人必得他们的地为业。第二，要爱主，要信靠主，要遵行摩西的律法。第三，要分隔开来，不可与迦南人混杂，不可侍奉敬拜他们的神。第四，如果以色列人转去与外族人联系，神必定不会将他们赶出去，他们反倒过来会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直到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灭亡。那这些呢，都是很清楚的提醒和警告。约书亚把以色列众支派聚集在示剑这个地方，又召了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所有官长都来到神的面前，讯问他们，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其实以色列人都知道，神曾经救赎他们脱离埃及，也在旷野当中一直保守他们，虽然经历了旷野生活的40年，但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所以理所当然呢，百姓听到约书亚这个的问题要做决定的时候，他们很自然说，断不敢离弃神去侍奉别神，他们都表示定要侍奉耶和华。就在这样的回答之下，约书亚与以色列人立约，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将一切话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因着这约，在往后的400多年中，虽然以色列人并没有真正尽力的来信靠主，也没有全心的去爱主，但是立约的主仍然没有忘记他们。神没有忘记以色列人在他面前所立的约，以色列人虽然失约，但神仍然爱他们。虽然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神仍然为他们预备了一次又一次的拯救。其实，今天神也常常会提醒他的儿女要做明智的选择。既然脱离了罪恶的捆绑，脱离了黑暗权势的辖制，就应该把自己好好的、全然的献给神，当作一个活祭，然后又将自己在地上的生活放在神的手里，让神来掌管。这样的决定是信仰的一个立志，是一个许愿，也是对神的一个奉献和委身。 在约书亚死了之后，以色列人怎样发展到士师的这个历史阶段呢？那事情是这样的，约书亚死了，以色列人按着所吩咐的去得那未得之地。出发之前呢，他们求问神，耶和华也与他们同在。他们打胜仗，拿住了当地的王，也将迦南人的城进行毁灭。但是啊，好景不长，在士师记的一章十九节开始呢，第一次记载了犹大人虽然连同西面仍然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到了一章二十一节又记载便雅悯人不能赶出耶路撒冷的居民，其后马拿西、以法莲、西布伦、亚舍、拿弗他利等等这些支派都没有成功的赶出当地居民，反而他们将当地居民呢变成了服苦的人，就是成为他们的奴役，为他们来效力。经文没有提到以撒家啊，我们不知道那个详情。至于但这个支派呢，恐怕也是非常失败，因为他们在获分的土地上呢得不到地业，成为了第一个要迁移的支派。在迁移的途中，在以法莲山地上，他们得着了一个像，还有一个利未人。他们呢就把这个像还有利未人带到黑门山的南边，将那在河东所划分的马拿西半支派的境内，靠近拿弗他利的拉邑成为了自己的地业。他们把拉邑改名作为但，但人成为以色列众支派当中第一个为自己设立偶像的支派。另外呢，似乎看来也有很多利未人并不能够在他们所得到分派的48个祭司城当中呢得到土地，以致他们呢也随处迁移。为什么当时的以色列人没有赶出平原的居民呢？为什么但支派得不到地业呢？为什么有利未人随处的迁徙呢？是否神没有帮助他们？是否神没有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就不能打胜仗呢？那当我们呢，透过经文去了解呢，借着以色列人的失败，真的可以推断出来，就是神确实没有帮助他们，也没有与他们同在。但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很重要，我们要知道原因，不是神放弃他们，而是他们先违背了神。神并没有帮助这些以色列人，第一个原因恐怕就在于他们留下了当地的居民来作为苦工，作为服苦的人，要当地的居民来服侍以色列人。其次的原因呢，可能是这个时候很多以色列人已经失去了信靠神的心。当他们看见平原的居民拥有铁车，哎呀，好像呢不能打败他们呢，好像呢有很多的困难呢，于是他们呢就忘记投靠主，反而选择看来更容易的一种的途径，就是与当地的居民立约啊，过彼此和睦的生活。所谓彼此和睦哈，但结果呢反过来就受外邦外族的影响。以色列人他们的抉择本身已经违反了神的吩咐，于是神差遣他的使者去问他们为何这样行，当中表达了神对他们的不满。以色列人与迦南人混杂的结果，就是这些原本属于神的子民呢，他们离弃了耶和华，去拜别的神，去拜偶像。所以神的怒气发作，宣告呢，迦南人将会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神把以色列人交给四围的仇敌，在他们面前，以色列人再也不能站得住。那当时神的百姓有什么回应呢？他们只是懂得放声而哭，但是却不懂得悔改回转。旧的一代过去，新的一代兴起，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已经不再知道神，不再认识神，不再信靠神，也不知道神为过去以色列人曾经行过的奇事大事。 那当情况这样发生的时候呢，我们有理由去追究责任，就是旧一代的上一辈的以色列人，他们难辞其咎。身为长辈，没有把神的作为好好的向后人后辈来讲述来教导，难怪后一辈的以色列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信仰的教导，属灵的教导，必须坚持好好的去继续进行，才能够帮助初信的一代同样的认识神，跟随神。那面对着这样的一些不再认识神的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呢，神一方面留下迦南人作为他们的荆棘和网罗，另一方面呢，也借此来试验他们，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神的道不肯呢，又以此叫他们知道和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这个时期，神容许不同的外邦人兴起，成为以色列人的仇敌，压迫他们，使他们呢懂得回转呼求神。而在多次遭受欺压之下，神都为他们兴起了士师作为领袖去拯救他们。不过看来呢，百姓还是不能从中领受到长久的教训。第一，他们受到欺压的时候呢，并没有立时的就来呼求神。第二，当神拯救他们之后呢，他们仍然很快的就回复到之前离弃神的那种光景，继续去过自己所向往的生活，继续的犯罪，任意而行，把神抛于脑后。士师记21:25这样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这可以说是士师记的一个主题，也是当日以色列人境况的最佳的描写。神为以色列人所建立的原本是一个由神来主导管制的这样的国度，但这样的国度也是需要有属灵上与神亲近的领袖来做领导的，来做推动的，来做教导的。但是当时我们看一看哈，大祭司应该是代表神的，祭司和利未人也应该是在信仰和灵性上帮助教导以色列人的。不过看来他们都没有遵行自己本身的责任，反而在一些犯罪的事情、道德堕落的事情上，我们看到利未人的参与，我们看到有祭司的参与。当这些以色列人受欺压，他们呼求神，神仍然会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士师的主要工作呢，正如他们英文名称所表示的，就是负责审判，负责管理。但更多的时候，在士师记我们呢看到这些士师呢主要是军事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去征战的。士师记2:16说，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在这一段时间当中的历史呢，有一些士师呢是个别行动的，单人匹马独自前往去攻击敌人。我们看到这一些的士师呢，有一些的地方呢是跟先知相同的，他们都是神所拣选的，而不是出于人的委任。而当他们被神拣选之后呢，他们都能够得到呢从神从圣灵那里来的特别的能力，或者是特别的智慧，能够做出寻常人不能做的事情，完成神所交付的任务。我们也看到不是所有的士师呢都负责审判管理整个以色列地的，因为呢有一些士师只是负责某一些的地区，或者是审判管理某一个的支派，所以呢在某些的时候呢也会同时有两位士师在以色列出现的，就像 耶夫他和参孙啊，就有一段时间呢，他们是同时啊，但在不同的地方呢，去治理着以色列的。耶夫他在约旦河东审判和管理，并且抵挡亚门人。至于参孙，他就在犹大面对非利士人。在圣经当中呢，我们看到这里记载的出现了15位的士师，但如果哈我们撇除了当中的亚比米勒、以利和撒母耳呢，就只有12位士师了。亚比米勒在他3年的治理期间，其实他本身呢是个反叛者哈，一个负面的代表。至于以利呢，他的大祭司的职分就比较士师的这个身份呢来得更加的明显。至于另一位撒母耳，他的先知的职分呢也比士师的这个身份呢更强。因此大部分圣经学者都同意，圣经呢这里记载呢应该共有12位士师，而12位士师当中呢有6位比较重要的，他们分别是俄陀涅、以弗、底波拉、基甸、耶夫他和参孙。这6位士师一共为以色列人前后带来了200年多一点的太平时间。这6位士师其实也代表了6个拯救，也代表了6次离弃神的这样的循环。整个340年的士师历史呢，其实都是犯罪、受苦、哀求还有救赎的这样的循环。6位士师占了士师记第3章到第16章全部的经文。在这些循环当中，以色列人受苦是出于神给他们的攻击，是神给他们的刑罚，回应了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有这样的结局。紧随着士师记3章7节还有10章6节记下了百姓所行的恶是什么呢？就是侍奉巴利、亚斯他路和其余外邦人的神。从历史的考证当中我们知道，为了取悦迦南地的神呢，在拜祭偶像的同时，他们的祭司呢会行淫，淫乱成为他们拜祭活动当中的一部分，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当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刚才的经文就印证了以色列人这个时候的一个循环，一个的典型，就是犯罪、受苦、哀求，然后救赎的这样一个循环。士师的时代告诉了我们，神其实一直在找寻合用的仆人来成为领袖。这些仆人就是那些聆听神的话语、接受神的能力，也愿意行出神旨意的人，无论是男是女，无论出身背景。最著名的几位士师呢，似乎都有他们自己的缺点和限制。这些仆人本来都是软弱的，却因着他们愿意靠主，所以刚强起来。基甸、耶夫他、参孙，他们都完成了神所吩咐的任务，但他们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属灵领袖。这就反映了 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人的灵命、人的素质有问题，没有办法做出生命的榜样。但由于神要持守他对选民的应许，所以一再显明他的拯救，用领袖、用士师来帮助以色列人。当然我们常常期望可以看到生命和侍奉同样出色的主的仆人，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神的仆人总有自己的瑕疵，不会完全的。这样的事实也不应该成为我们放纵自己犯罪失败或者拒绝上进的一个借口，因为我们都要致力建立像耶稣基督的品格，为了荣耀神而使用神给我们的才干能力。士师成就了神要他们做的事情，关键是他们愿意信靠神的话语，愿意被神来使用。在这样一个失败黑暗的时代，士师记还是有胜利的记录的。只要那里有人呼求神，信靠主，神就继续施恩。人的不信，人的叛逆，不会令神的应许落空无效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侍奉的决心，也将会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到底是失败还是得胜。最后有一个小小的总结我要用路德记另一卷书卷作为一个总结。在这个任意而行的黑暗的士师时代，神除了回应呼求者的声音，施行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之外，神的救赎计划继续在进行。路德记就是这样的故事，外邦的寡妇路德，她信靠以色列人的神，追随和服侍她的婆婆拿俄米，神接纳了外邦人的信心，施恩给这位女子，预备了波阿斯作为他的丈夫，也赐给他儿子俄贝德。路德因此成为了大卫王的曾祖母，主耶稣基督的先祖。路德记短短的书卷，让人看见神，看见曙光，看到盼望，神和人的美好关系并没有终止过。下次我们继续学习，再见。
主